我们今天看的是出埃及记的23章。当我们看到2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神呢向他们来宣告了这些基本的法则。但是这些基本的法则呢，就是他的律例典章呢，这些律例典章呢就是更加的细化了这个律法，细化了，就是把那前面所讲的律法呢更加的细化了。但是呢第22章当中呢基本讲的呢都是与埃及人的那些行为和他们将进去那个迦南地的那些人的那些败坏的所谓的信仰的行为呢，给他就告诉他绝对不可以的，不可以效法他们，什么行邪术啊，与兽淫合呀，或者是在财产的保护上呢都有了一些细化。因此呢这里边同时也讲到了，就是说富人呢不可以仗势欺人，不可以为富不仁。那同样呢穷人呢你也不可以用不好的手段去骗取或者偷窃别人的财物。那么我们今天看到了23章。23章第一节说，不可随火散布谣言，不可与恶人联手枉作见证。这里提到了两个，一个是随火，一个是联手。水火的话呢，就你可能是不明白什么事情，反正大家都这么说，我也这么说了。那与恶人联手的话呢，联手呢就是故意的了，就是故意的，我们两个把这个事儿给他造起来，我们故意把这个人把他搞掉。但是不管怎么说呢，这里都讲到了水火。那么水火所做的事情呢，不是好事儿，是恶事儿，是谣言呐。谣言呢，就是与第三方是有关系的了，枉作见证呢，也是与第三方有关系的了。枉作见证呢，就是本来人家做的是好事，或者说人家没做这个事儿，那偏偏就做一个假的见证，说他没做好事，或者说他做了这个坏事。在今天这个事情也还是挺多的。第二节呢说，不可随众行恶，又是在讲随众，然后说不可在争讼的事上随众偏行。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都说这个人可能没犯法，那我也说他这没犯法，不可以的。做见证屈枉正直，相反要做能够真实的见证，不要屈枉正直。所以这里边也讲到了一个叫随众啊。第一节第二节呢就讲到了随众。因此我们也看到了现在随众到一个什么程度了呢？随众到一个程度，就是甚至一个国家都会立法，把罪的圣经里边定义为罪恶的事情定义为合理的事情。比如说今天的同性恋也好，或者是吸大麻也好，他说哎合法了，那么我们可以随众啊，因为这个国家的法律是代表这个大部分人的。但是呢我们不可以随众做这些恶的事情，不可做见证屈枉正直。做见证屈枉正直，就是你要为正义来公义来做见证的。不但你要行公义，你也要，前面讲了，你不但要行公义，而且也要为公义的事情来做见证的。然后呢第三节说，也不可在争讼的事上偏护穷人。人呢都有这个爱惜这个弱势群体这个心的，我们都看他挺可怜的，哎呀就我们那就算他对吧，这也不可以的，这也是另一类的水火随众的，也不可以的。就是他穷，那他错了，那他也是错了，这个不能因为他穷或者因为他可怜你就屈枉正直，这也不可以。我们可以怜悯他，但是我们不可以屈枉正直。你比如说一个人他穷，他偷了东西，那么他偷东西这件事情呢的确是错了，这件事情必须是定他罪的。但是当我们定他罪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他走的时候呢给他两个面包，给他拿两个香肠，那是另一回事，而不能够因为他穷他可怜他饿他就可以屈枉正直。前两天我看到说现在美国有的州呢现在要通过这样的法案，是什么呢？就是人在基本的需要的上面，如果你犯法了的话就不算犯法。比如说你去抢劫了一个商店，你拿走了好多的吃的，如果人家抓到你了，你说我没有钱了，我买不起啊，所以我只能抢呢，这就不算你犯法的。这个比如说又进了一家商店抢了偷了一个珠宝，然后把珠宝卖了，然后去买了什么他需要的东西了，吃的东西了，啊，这也不算犯罪，因为这是他的基本需要。所以这个呢就不对了，你不能因为你穷你就可以抢别人嘛。这前面都讲到了，就是虽然富人不可以为富不仁，但是你穷人也不可以用非法手段去剥夺别人的财富，这也是不可以的。 所以第一节到第三节呢，这里讲到说不可以水火，什么意思呢？公义的事情不会因为人多就会改变的，人多也不能够把不义的变为义的，说人多也不可能把义的变成不义的，义呢永远它就是义的，这个公义的标准是不能改变的。第四节说，若遇见你仇敌的牛或驴迷了路，总要牵回来交给他。哎，这里边讲到了说，你遇到你仇敌的驴丢了，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突然发现有头驴在马路上走来走去，旁边没人管他，你发现哎呀，这不是隔壁我那个仇敌的那个他家的驴吗？你怎么办呢？你说那我就不管，这个驴死了才好呢，这是不行的，你要把它牵回来交给你的仇敌，这是你的。换句话说，你如果不把它牵回来，你是有错的。若看见恨你人的驴压卧在重驮之下，不可走开，务要和主人一同抬开重驮。如果你看到你的一个仇敌，平时他也很恨你的人，他家的驴呢摔倒了，被压在那个车底下了，你不能走开的，你要和他这个主人一起把他，虽然他是你的敌人仇敌，但你也要跟他一起把这个驴给救出来。这里也讲到了说，这个界限你要跨越这个界限。朋友，就好像主耶稣所说的，你若当爱那爱你的人有什么益处呢？你要爱你的仇敌的。所以这是当中呢，我们所要看到的律法当中是有这样的体现的，虽然他是你的仇敌，但是你不可以因为这个事情你就坏他的事儿。第六节说，不可在穷人赠送的事上屈枉正直。这里再次讲到了不可在穷人的赠送的事上屈枉正直。穷人处理穷人的问题实际是蛮困难的，因为他穷嘛。当远离虚假的事，不可杀无辜和有义的人，因我必不以恶人为义。所以要有虚假的事，前面讲的这些，无论是水火也好，或者是那个仇敌也好，或者是在这个穷人的身上赠送的事上面呢，就是你不可做虚假的事情，要真真实实的。然后说第八节说，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能叫明眼人变瞎，又能颠倒义人的话。这个很显然就是受贿嘛，受贿的功用就是要取往正直。所以我们看到了第一节和第三节呢，这里边实际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律法当中的做假见证，做假见证的这个机会的。你做假见证的，就说你说哎，大家都这么说水火的话呢，那也是假见证，它假的就是假的，因为它是谎言。好，所以在讲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呢，讲到你不可以做假见证。那么做见证呢，做公义的见证呢，是每个人的本分的，都是应该做的，你不做呢反倒不对了。第九节说，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所以这里再次提到了说，寄居的人你千万不要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寄居地的时候，你们知道这寄居地的人不容易的，所以你不可以欺压他。所以这里边再次讲到什么呢？弱势群体寄居的，然后接下来六年你要耕种田地，收藏土产。所以这里讲到了，比如说你有一片地，这片地呢你六年要耕种地，你耕种地的时候呢，你也不要忘了说，哎，我吃光花光也不行，你要学习收藏土产。所以我们看到了犹太人很懂得挣钱，这也是其中的一项呢，他懂得收藏。然后呢，只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不耕种，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你的葡萄园和橄榄园也要照样办。这里就讲到了你要怜悯贫穷人，怜悯贫穷人是以什么方式呢？就是到第七年的时候呢，要这个地呢要休息，人要安息，地要休息。休息的意思就是你不耕不种，但是你去年耕种当收割的时候呢，一定会有一些东西落在地里的，所以呢到第七年的时候地里边还会长些东西的。当长些东西的时候呢，你不要收，你是作为地的主人，你不可以收地里边产出来这些东西，而是要把这些东西留给那些穷人，留给穷人，穷人可以在里边吃，说穷人吃完了之后野兽呢也可以来吃，葡萄园呢也是这样办的。十二节说，六日你要做工，第七日要安息。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区别了哈，地呢叫歇息，人呢叫安息，然后说使牛和驴也可以歇息，地和牛和驴这些耕地的这些东西呢可以歇息。 但是人要安息。为啥呢？这个区别呢，就在于说，这些是没有灵性的，只有灵性才有安息这一说的。说并使你婢女的儿子和寄居的都可以舒畅，因为这一年呢，他们安息，他们不但可以不去种这个地，但是呢，却可以享受地往年地所出产的这些收成，使他们呢也有一个安息的时间。那么这里边我们就看到了，这讲的是什么呢？是安息。这是在讲守安息日啊，守安息日。这里边讲到安息年，不单指到了人，也指到了这些地，也指到了这些牛羊。然后呢，第十三节说，凡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你们要谨守。别神的名你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说。这里边十三节呢，就是个总结，前边呢是对律法的一个细化，就稍微细致了一点来解释了。那么作为第十三节呢，他就说，凡我对你说的话，你总要谨守遵行，别神的名不可提，也不可从你口中传扬。那么这里边强调的不单是强调了这位神，也强调了神口中所说的话。第十四节这里就讲到了，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你要守除酵节，照我所吩咐你的，在亚比月内所定的日期吃无酵饼七天，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因为你是这月出埃及的。所以一年三次的守节，第一个节是什么呢？除酵节，为了纪念耶和华神带他们出了埃及。然后具体的告诉我要吃无酵饼七天。然后十六节说，又要守收割节，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的，劳动得来粗熟之物，并在年底收藏，又要守收藏节。然后呢，这里边讲到了要守收割节和收藏节，让他们守这个节日。然后说，一切的男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也就是说，一切的男丁呢，一年三次的在守节的时候呢，他们必须到耶路撒冷或者到会幕来，在那里来守节，按照神的要求来守这样的节日。这个表明什么呢？表明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以色列是耶和华神的百姓。第十八节说，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也不可将我节上祭牲的油脂留到早晨。这里讲到了过节的时候要献祭，那么献祭的时候呢，它有一些条件的。十八节说，这个祭牲的血呀是不能献上的，血必须是把它流出来，流到坛边上或者挡在坛的上边，因为血代表着生命，你不可以把它献上的。然后呢，有酵的饼也不能献上，必须献无酵的饼。脂油呢也不可以留到早晨，必须当天就把它烧掉献给神。十九节说，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出熟之物都是归给神的。如何表达归给神呢？要送到神的殿里边，送到会幕里边。然后说，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也就是说，吃山羊羔的时候呢，献祭吃山羊羔的时候呢，那山羊羔呢，你不可以用他妈妈的奶去煮这个孩子的，这是不可以的。所以这是他们献祭的规定，守节以及献祭的规定。二十节说，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们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这里边讲到了说，神要开始领他们进到迦南地，就是神为他们所预备的，但是并不是他们自己在走，而是神要差遣他的使者要带领他们走。二十一节说，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我一切所说的句型，我就向你们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就是他的使者带领你的，你要顺着他的，你不可以不顺服他的。你如果顺服他的话，那么他就替你征战，来带领你得胜。然后二十三节说，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这个地方是什么呢？耶和华神就说，这一路上以色列人，你们要怎么样呢？要顺服神使者的带领，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一路上没有人可以拦住他们，神就可以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就是他所应许的地方。但是那个地方呢，现在并不是一片旷野， 没人住的地方，而是有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他们都住在那里。这几个民族呢，都是相当强悍的民族。但是耶和华神说，我一定会把他们剪除的。这里我们看清楚，耶和华神说，我必将他们剪除，而不是说，哎，你们去把他剪除了，你就占那片地了，你要打不过就算了，没有的。所以这里边神呢，是给他们这样的应许，他们一定能够进入迦南地。24节，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他们的神是指什么神呢？是指这些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就是迦南地这些人的神，不可以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也就是说，耶和华神在带领他们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不但应许他们一定能进得去，并且告诉他们到进去之后不可以效法当地人的那种拜偶像啊，那种生活行为啊，都是不可以的，而且要把这一切都给他毁掉的。那毁掉了之后，你还要做一件事情，你不是说你把他本地的那些偶像打碎了之后，你就在那个地就做神了，你就无法无天了，不是的。而是25节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哈，不要像当地人那样的生活，拜他们的偶像，而是要敬拜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么如此怎么来表达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呢？就是要遵守前面的律法嘛，律例典章嘛，而不是按照那个怎么说呢，这里边就是说要除掉本地人的那种生活习惯、生活态度，而是按照神所命令的律例典章来生活。这样如此，神的祝福就来了，神祝福你的粮，也祝福你的水，除去你们的疾病。实际我们看到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实际人活着就这么三样事儿，一个吃，一个喝，一个疾病。所以这是耶和华神的祝福。好了，那么讲到了这个祝福的时候呢，耶和华神说，你们如果进到那个外邦人之地，你要仍然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按照他的律例典章来生活的话，神就有祝福。那么23节呢，就具体的就开始讲祝福了。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这里就是在你的生命上面要保证的。你知道那个时候呢，也不是说那个时候，即便是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一个国家的这个生育率啊，也是很重要的。生育率是很重要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生育如果不正常的话，这个民族可能会消亡的。并且呢，使你满足你的年日的数目的意思呢，就是能够保证你在那里健康的生活，一生的平安。27节说，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转背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们。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所以耶和华神就跟他说，说你们要得面前那片地是很大一片地，但是你们现在人很少啊。如果你们去了之后，这些人都被打跑了之后，你那人根本就不能够遍满那个地，所以呢，那个地上面呢就会长上，就会荒掉的，那地方就会长很多的野草，会长出很多的野兽，这样的话你就来咬害你们。因此呢，耶和华神他要一点一点的把这些迦南地的本地人呢把他赶走，一边赶走他们，以色列人呢就一边的人数增加，就可以占领那片地嘛。然后第31节说，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这里边跟前面的一句话呢，似乎有一点矛盾了。前面说耶和华神是说他要把这些迦南地本地人剪除啊，29节说，他说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是他撵出，是神在把他们撵出。但是后边呢又说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到底谁撵出呢？ 就是神要借着以色列人将他们撵出，但是呢，以色列人并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把他们撵出，而是依靠神把他撵出。32节说不可与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所以不可跟他们立约啊，因为立约的意思就是你跟他有一个绑定的关系，但是以色列人这种绑定关系呢，已经跟耶和华神是绑定关系了，就是与耶和华神立约成为他百姓的，那么以色列的列祖的神呢也是他们的神。33节说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罗。那么这里边耶和华神就给他们一个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说这些人呢，你不让这些外邦人住在你们当中，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外邦人他们有他们的生活习惯，他们的神不是耶和华神，他们有他们的各种偶像，那么如果你容许这些人住在你们当中的时候呢，这些人就会勾引你们去得罪神，去敬拜偶像的，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你们就成为你们的网罗了，引导你们走向一个错误的道路。那么后边的时候我们也的确的看到了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人他也真的容留了这些一些本地的人在他们当中，甚至于以色列人和他们通婚，所以以色列人就学习了一些，你比如说一个以色列人的儿子喜欢了一个本地的迦南地的一个女子，俩人结婚了，结婚了之后呢，那个女子说，哎，我有我的神，你拜你的神，我拜我的神。当然你知道慢慢的这个丈夫这个以色列人呢就跟他太太去拜迦南神了，迦南的偶像了，所罗门也是这样子，所以呢这样就得罪神，所以后来的时候发展到一个非常严重的时候呢，神就在耶利米先知的时代呢就毁灭了以色列，因为他们拜偶像，他们随从了迦南本地的人，他们甚至于不仅仅限于迦南本地的那些邪教了，他们还弄了很多的偶像，到处都是的，所以神就要惩罚他们。但是呢，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甚至于没有进埃及地的时候呢，神就已经警告他们了，你们不要这样的，已经告诉他们了。但是呢，我们后边看到以色列人并没有听的。好，那我们看今天的23章哈。23章呢，这里边首先讲到了一个群体生活当中的一个基本的公平公义，就是你不要做假见证，你要为公义来做见证。接下来讲到是，虽然这个弱势群体呢是需要你保护的，但是你不可以失去公义的心。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了守安息日，这个守安息日呢，这里我讲的是安息年，就是所种的田地也要安息，牛驴都要安息的。然后呢接下来就有一个13节，就有一句总结说，你一定要守这样的律法，凡耶和华神所命令的话呢你都要谨守的，因为这是你的神，你不要敬拜别神的。那么为了表达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有几件事情要做的，就是第一个，你要守节，并且要在你的圣殿或者是会幕那里要守节，这表明呢来纪念耶和华神为他们所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要向耶和华神献祭，他们要向耶和华神按照耶和华神所命令的去献祭，然后告诉他们在整他耶和华神一定会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并且会为他们把他们迦南地的人剪除的，但是这一路上他们必须顺服神的使者的带领，这个很重要，你必须顺服神的使者的带领。顺服神的使者的带领的时候呢，仇敌就必不能够拦阻以色列人，那么以色列人呢就会有祝福，以色列人甚至于住进到迦南地的时候也要敬拜这独一的真神，当敬拜这独一的真神的时候，按照耶和华神所命令的律法生活的时候呢，他们就会有祝福。那么后面就讲到了这一系列的祝福。那么虽然如此，但是耶和华神最后还是给他一个提醒，你们要剪除，就是除恶务尽，斩草除根，除恶务尽就是除恶务尽，否则的话这些恶在他们当中存留，哪怕一点点，最后都会把整个的这个民族带入一个罪恶的当中。好，这就是23章所讲的。好，那么我们现在看看23章我们都学到了一些什么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呢？有什么学习呢？好，这应该是异教风俗。实际它的律法当中有一些是特别针对 就像前面所讲的那个，比如说受教啊这些，它都是迦南人本地的风俗，这是不可以的。对，到利未记当中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当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呢，耶和华神就跟他说，你不要效法埃及地你们所出来那之地的那个风俗，也不要去效法你们将进去的迦南地人的风俗，你们要谨守遵行耶和华神的律例典章。所以就讲的就非常的清楚了，就是不要把埃及人那个风俗带进去，但是也不要保留本地人的那些恶俗，你们要有一个新的风俗在里边，这个风俗就是以神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社会。好，谢谢。我们就总结一下哈，那前面就讲了那个不可用羊羔母的奶去煮羊羔啊，我就查了一下哈，查了一下，我查的是丁道尔，就是 Tyndale 他的这个解释。他的解释呢，因为丁道尔的书呢，我一般的会查一些有关历史啊、有关地理的方面的话呢，这个文化的方面我会看一些他的书的。那么他这里边的解释呢，他就是说这是迦南地的一种法术，是与这个生殖有关的，类似于什么呢？类似于就是说，如果这个女人不生孩子呢，可能吃这个什么母羊羔的奶煮的这个她的羊羔的这个羊羔吃了，可能就会生孩子，与这有关，它是一种法术的。所以呢，神呢在这里也要他戒掉这一点，这些就是迦南地本地的恶俗。好，那我们回到二十三章。当我们回到二十三章的时候呢，当然还是承接着第二十章一直以来对神的律法的一个解释，这里边强调了神的公义以及这个做假见证，还有这个有关安息日安息年的这个一直在里边的。但是当我们看到第二十三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六节的时候，或者是第七节、第八节、第九节的时候呢，这里边呢它反其道而行。如果我们发现的话，反其道而行的讲的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当二十一章二十二章里面讲的，你们要怎么着，什么什么什么是犯罪，什么什么是犯罪，到这个里边呢却一直在强调不可不可不可不可不可，就是他这种表达方式呢有一个改变了。他讲到强调不可的时候呢，这里边实际上呢我们看到的就是说，你如果可这样做的话呢，你会找到一个原因的，不像前边你把人家驴给打死了，这里找不到什么原因的。这里边比如说水火散不谣言，我们会找到一个解释的什么呢？这个你看大家都这么说嘛，对吧？那我这么说，我只不过是跟随别人了。这是水火偏袒穷人的话呢，觉得说你看他可怜嘛，我这也是这个怜悯之心嘛，对吧？那么遇到仇敌这个迷失的鹿的羊啊什么驴啊什么的不交给他，那他是我仇敌嘛，我凭啥给他，对吧？啊，我给他是他情分，不给他我也是应当的，对吧？所以呢这些事情呢上呢，就是我们讲到了做见证这方面的，我愿意给他做我就做，但是这是我敌人我就不给他做，就找到很多的这样的借口。所以呢你会发现呢，二十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九节这里边给神做公义的见证的时候呢，实际上呢是除掉了另外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是质疑，刨除了质疑。也就是说我们为做见证是为神的义做见证，这与他是不是你的仇敌没关系的，是不是大家都这么说是没关系的，你必须为神的公义来做见证，而不是自己要立一个义。实际上我们讲到呢，人呢实际上要么是神的义，要么就是人的义。当我们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我们都行我们眼中看为好的事，这就叫质疑，自以为意，我们自己做标准。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要行耶和华神我们的神眼中看为义的事，也就是说是由神来界定义与不义的标准。所以我们从这里边看到呢，实际上第二十三章的开始这一部分呢，已经除掉了人所有的这样的自以为意的，你不可以自以为意，你不可以判断对与不对，神是判断义与不义的唯一的标准。那么后边呢就讲到了与神之间的关系，与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献祭。那么到后边的时候呢就讲到了神的祝福，而神的祝福这段联系在一起的时候的，就是神的律法和祝福连在一起呢，讲到的是顺服。那么也包括他们进迦南地这件事情，你必须顺服神的使者的带领，这必须是要顺服的。也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律法的目的是要祝福他们， 但是他们必须顺服神的律法，不可以自以为义，要以耶和华神为义。为什么呢？因为耶和华神是以色列的神。所以他们这里边节期也好，或者是安息年也好，或者是要朝见耶和华神也好，这是表明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好了，那么我们留心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留心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环境当中，他们现在虽然还在旷野当中，就好像刚才姊妹讲，就是这些以色列人好像有讲好的话他都不明白的，但是后来他们会明白的，因为他们现在这些事情对他们还没有发生的。比如说你要把出熟的送到店里边，他现在根本就没有出熟的，因为他们在旷野流浪呢，还没有安定下来，哪里有出熟的？送到店哪里有店呢？还没有店呢。所以神会把将来的事情都告诉他们，甚至于告诉他们说他们如何一步一步的进入迦南地，然后给他们也有这样的提醒。所以这是神呢不单给他们祝福，而且向他们启示这个祝福，就告诉他你放心，这是一步一步一步来做的，你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你们不可怎么样，都是对的，才可以得到这样的祝福，因为他是以色列的神，他要祝福以色列人。所以对于我们今天有什么学习呢？是有，同样有学习的。我们都是在基督里边属于神的，我们是神的百姓，所以呢神在基督里向我们所做的一切是要祝福我们，天上珠般的属灵的福气。刚才小林姊妹讲得很好，跟这个中国桥和周日的讲道都能够联系在一起，他是要祝福我们，他是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需要做的是顺服，我们做的需要是顺服。什么叫顺服呢？就是把神当作神，把基督当作我们生命的主。什么意思？就是哥林多后书当中所讲的，主耶稣成为了我们的公义。我们不要自以为义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自己立很多的规矩的，觉得这样属灵，觉得那样属灵，这就是法利赛人嘛。比如说法利赛人觉得说，哎呀，你读圣经之前都不洗两遍手，那你太不属灵了，你知道这个不是这样子的。那么主耶稣呢，对这些人呢也做了这样的一个评断。所以我们不可以自以为义，我们要以耶稣为我们的义，因为是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公义，这由此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嘛。所以呢我们今天不可以自以为义，要以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义，因为耶稣基督他不但是我们的义，也是我们的救赎。所以律法的总结那里边的一切的祝福都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好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我们需要提醒的一件事情，就也是这章经文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呢，耶和华神就提醒以色列人，你们不可与地上的那些人立约。什么叫不可与地上的人立约呢？就是罗马书当中所讲的，就是效法这个世界，就是你不可以向埃及人学习，你也不可以向那些本地的迦南人学习，这样的话呢他们会使你们得罪神。我们今天也是如此，当我们自以为义的时候，你要相信我们这个自以为义的义不是我们自己里边有的，而是我们从这个世界得来的，不可以这样自以为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会带来一个后果，就会成为我们的网罗。而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神里边是自由的，但是呢当我们自以为义的时候呢，这个义反而成为我们的网罗。所以我们今天呢，但是我们不可小看这一点，以色列人在这个诫命上面栽跟头了，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也在这条诫命上栽跟头了。什么意思呢？罗马书第十章当中保罗就责备以色列人说，所以以色列人对神的热心呢，那是明显可见的，他可以为做见证，但是他们不是按照真知识，就是不是按照神的启示，借着先知们所启示的来敬畏顺服这位神，而是他们怎么样，他们要自以为义，要立自己的义，所以他们立出很多的规矩来表达他有义，不需要的。但是人呢先天就有这种自以为义的倾向的，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呢也是一样的，我们立了这样的自己的义的时候呢，我们不单自己给自己设成了很多的网罗，使我们现在不自由的当中，而且我们也不能得到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这样诸般的福气，因为这是我们自以为义。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很多的基督徒很辛苦的， 他们一方面想得到神的祝福，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不想顺服神的意，因为他要立自己的意。所以这样的人呢是没有喜乐的。所以律法主义呢就是这样子的，律法主义他就给自己在神的律法上面又额外的多加了一些。这个当年的以色列人就有，早期的教会也有，就在哥罗西书的时候，保罗就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就做了许多的这不可摸那个不可碰的这些条例给自己，来表明自己很属灵，但是呢给他们带来的是什么呢？带来的不是神的祝福，而是带来的许多的痛苦，他们做起来很痛苦，这不行摸那不行碰的。所以那里边就讲到了说什么呢？讲到了说有些人呢就觉得说啊，你是敬拜耶稣的吗？他说啊，我是敬拜耶稣的。另外一个人为了表达说我比你敬拜耶稣的更加的属灵，他说什么？他说我连天使都敬拜的。但是这些事情在神面前神是不认可的。所以我们人不可以自以为意，而是要什么？要顺服神的意，这个才能够得到神在基督里边所赐给我们诸般的福气喜乐。因为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自由的，所以我们不要把律法呢把它理解错了。神赐给人律法是要祝福人的，所以我们应当爱律法，而爱律法呢不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的律法，甚至于在神的律法上我再添一点，为了表达我更敬虔。我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曾经有个弟兄有一天给我说，他说哎呀，我要带我的儿子去做割礼。我说你为什么要带你的儿子去割礼呢？因为你儿子已经过了那个年纪了，已经挺大了。我说他是不是医生建议要做这方面是割礼呢？他说不是啊，我要带他去做割礼。我说为什么要带他做割礼呢？我们已经是基督徒了，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了。他说是，我们的确是因为信耶稣成为神的儿女了。但是呢你知道如果要再有割礼那岂不更好吗？好上加好吗？这就叫自以为意。神给我们的已经是足够好了，我们没办法在神的好上面再加一丝一毫的好。他认为说什么呢？是我信基督是好的，但是如果能够受割礼岂不更好？这就是当年主耶稣也好还有保罗所责备的那些人嘛。只不过是那些人认为说你不受割礼你不能得救，而他认为说我受割礼会好上加好，实际本质都是一样的，就是一句话，就是觉得耶稣基督的义不够嘛，我要再加点义嘛。所以我们千万要小心这件事情，顺服神的律法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么我们在律法当中的一切的亏欠，基督耶稣会用他的宝血来涂抹。如果我们自以为义的话，那不在耶稣的义的范围之内的，那么我们必用哥罗西书讲，我们就会在我们所立的义的上面我们就会败坏自己。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对神的律法要有一个非常正面的认识。当年的时候以色列人在这件事情已经跌倒了，所以盼望我们呢能有个正确的认识，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神要我们去信靠他是有自由的，是有喜乐的，是有平安的，不是把我们像自己捆得像个蜡烛一样，像个苦行僧一样，不是的。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的，只不过是现在我们人犯罪之后，我们所看的好和神所看的好不一样了。但是今天神救了我们，让我们看到了神在耶稣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些好是真实的好的时候呢，那我们就要放下我们自己以为好的事情，就这么简单。所以盼望我们能够，我们借着越来越学习神的话呢，我们越来越多的可以在主里边得到自由，也得到喜乐和平安。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来到你面前欢欢喜喜，你是一位赐福的神。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却全常常因为犯罪使我们不能够认识你，我们往往觉得你使我们不自由，但是你却告诉我们说你所给我们的是真正的自由，我们一旦超出这自由的界限我们就会灭亡。主啊，这是真正的自由，愿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可以在学习你的话语的上边能够学习到功课，从你所记载的这些以色列人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习到功课。主啊，我们不是说他们不好， 因为我们今天和他们的光景也一样，但是你却将他们的失败摆在我们面前，成为我们的鉴戒和提醒，就求你来帮助我们，借着你宝贵的圣灵，将我们带入你的真理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使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到诸般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